大家好，欢迎收听不关门，我是烧酒，
我是娇娇，
我是竹子。
本期我们邀请到了竹子，然后我们一起来聊哈利波特，因为竹子和娇娇都是哈利波特系列的老粉，铁杆粉丝，
20年资深。
我们本期就会重点来聊一下哈利波特的书和电影，然后顺便会提一下哈利波特的系列衍生作品。
我也补充一下，我也是20年老粉，就感觉回忆了一下，应该是小学的时候开始看的，那时候中文版的书刚翻译出来，然后好像还挺流行的。我还记得班上的同学要问我借书，我非常爱惜这个书，就拒绝了他们。
你竟然拥有书？
对啊，原来你这个20年老粉是假虚假的，
都是
没有书的，
都是借来的书，就是穷粉。
但你们都是先看的书，后来看的电影吗？
对
对，而且我觉得可能小时候第一次看那个书的时候是小时候的话，可能跟成年了之后再重新看书的感觉应该可能会不一样。
竹子第一次看也是小学吗？
对，小学5-6年级的时候，就是某一个暑假，大概我感觉是04年左右第一次看的那个。而且我第一本看的不是魔法石，我看的是火焰杯，因为我妈是从她因为我妈是从她那个工作的学校图书馆给我随便借了一本，她借回来啥我就看啥，然后我就在看火焰杯。但是我还是要感谢那个图书馆的选购员和喜欢读欧美小说的我妈，让我走进了魔法新世界。
所以你是读了火焰杯之后对这个系列产生了兴趣，然后又去逐渐把全系列都看了吗？
对，而且当时你想我才小学，又是欧美小说，那个小说那些名字根本记不住，而且第4部的剧情其实还挺复杂的。
对，
就你这那个书也很厚，比前面3本都要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是怎么看完的，反正但是看完之后我就很喜欢，后来就又去看了前3部。
那你看的时候知道前面还有3部吗？
我不知道。你们记得第4部开头吗？就是讲伏地魔在哪个庄园里面，然后一个看门人去偷听了他和那个魔法部部长儿子叫小克劳奇对话，还有虫尾巴也在那个房间里。我当时看的云里雾里，这在说啥呀？就是
太难为你了，
就一下来就出现了这么多新角色。
对对，而且就很奇怪，而且你对魔法世界没有任何的概念，就直接开始看。
当时没有想，比如说先看第一章，好多生词还有人名都不知道，就开始看一看系列的第1部吗？当时没有这个想法吗？
我不知道那个是第4部。
哦，是看到这部看完之后才知道它是第4部，
就以为这些事就是它提升世界创建的一部分。
哦，
先给你一些悬念什么的吗？
那是不是你的这个开始看的这个顺序跟大家都挺不一样的呀？
感觉应该是
吧，大家应该都是从魔法师开始看的。
那烧酒
你是
怎么开始
看？其实是这样子的，我小时候偶然之间在电视上看到了哈利波特的电影，但是当时我是一个只看动画片的人，而且我对所有的真人演的带有奇幻元素的作品我都觉得特别的出戏，我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设定，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种让我觉得特别尴尬，就像漫威电影就让我有一种这都是啥的跟啥，然后你们这些人说了这样的羞耻的台词你们不觉得尴尬吗？这种感觉就是那种又中二又羞耻的感觉，就是我很难接受这个东西。所以其实我小时候偶然之间看到过，我就觉得不是我的菜，于是我根本就没有把它看完。然后所以其实我真的开始看哈利波特是在我高中的时候了。
那是高中时候是什么让你重新开始尝试这个？
因为高中的时候我开始看电影，然后能接受奇幻电影这个东西了，大概就是一开始看了像是天使爱美丽这种，所以就觉得好像对这种真人演的带有很多的奇幻的幻想元素的东西有了接受度，然后开始觉得哦，哈利波特好像是可以看一下的。当时好像是在达芬奇密码是哪一年出来的？
不知道，
大概就是在那个时期我开始看的，同一时期开始看的哈利波特。
嗯，那还蛮晚的。
对，很晚了。
我们三个的入坑经历都好不一样啊。
其实我都不知道我算不算入坑了。
哦，你是为了做这期节目被我们强行拉进来的主持人。
我之前我是把哈利波特全系列的电影都看完，然后书我看了几本，那也没有全看完。然后我当时看的目的就大概就是属于那种让我来了解一下我的同龄人都在干什么那种感觉一样。然后我看完之后，因为也是因为看的时间太晚了，所以也没有真正的入坑，所以我只知道哦，有这么一群人是哈迷，有这么一个东西叫哈利波特。我只是知道里面的角色，知道剧情而已，但是其实我本身对他没有说爱到一个什么程度，或者说他是我的一个童年回忆之类的，我不是这个东西。我的童年回忆是魔卡少女樱还有美少女战士这一些东西。嗯，
老二次元了。
对，我老二次元了。
那我好奇焦老师，你是先知道了哈利波特这个系列然后就开始从第一本开始看的吗？
我应该是因为小时候特别喜欢逛书店，书店当时它中文翻译刚出来的时候就很流行，而且它那个一大套一大套的经常摆在畅销书榜上，然后又 封面很艳丽，然后很吸引人眼球。我一开始本来也不是特别感兴趣，但是书店去的多了，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我就说要不看一下吧。而且我的小时候特别喜欢买书，就是每周去书店我都要买2到3本书。那个应该是我就决定入坑一下。那既然它是一个系列的，而且它都经常在一起摆着，我就从第一本开始看。
那我知道为什么小时候我没看书了。我当时也去书店，也有看到摆了一整排，然后很好看，然后封面设计也很漂亮。但是当时我记得当时一本还挺贵的，我的零花钱不足以支持我买一本书。
哦，那我看书不是用零花钱放的，都是我爸带我去的。就是我有看书没有预算上限，就直接买书就消费主义从小养成。
对，所以我说我从来没有，就是小时候从来没有一本哈利波特，因为那时候那个书很贵，我记得30-40，然后后面出的很厚的都40-50，还是50-60一本，所以我看的都是我妈从图书馆借或者我同学的，我从来没有买过。小时候
相对而言确实是比较贵的，在那个年
代，当年
的物价。
对，
但是我觉得我爸妈的那个育儿思路是，我周末的活动是要么是去书店，要么是跟我爸去那个卖盗版游戏碟的店，要么是跟我妈去逛街，然后最后的奖励是他们给我吃一顿肯德基。这所有的 option 里比起来，买书肯定是他们最喜欢的选项，所以他们就
因为最便宜吗？
最好孩子呀。
哦，
对，其他要么不健康，要么就是沉迷游戏里没有家长愿意小孩玩游戏。那时候
我想起来，我爸唯一一次带我去买哈利波特，我们买了3本盗版书。
那时候有盗版吗？已经
不，我跟你说，而且是就是我们不知道，就是当时前4部出了以后，第5部好像等了很久都一直没有出，我不记得是英文版也没出还是说就是中文版出的很晚，然后我就很着急，我很想看第5部。然后那时候不是每年暑假开学前都要去那个就本地的那种大的书城去买第2个学期的参考书嘛，然后在那个里面我就看到好多卖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都是就是没有见过的名字，然后是跟那个人民出版社那套是一样的大开本，
是同人。
听我说，如果是同人也就好了，可是年幼无知的我和中年无知的我爸特意去买哈利波特的续集，他给我买回了3本，而且就是当时我还是就是感觉是奖励我，或者说就是啊，今天爸爸带你去买你喜欢的哈利波特的书，感觉也不便宜那3本书。然后买回来我只记得其中一本叫什么哈利波特和碧水珠，你听听这个名字，碧水珠
好武侠呀。
然后它那个内容如果是同人文也就算了，但是那时候的那个盗版书上可能还不知道同人文这么 fancy 的概念，然后那几本书是前后不通的，不知道从哪里复制粘贴凑起来的内容，而且我把他们3本都看完了，简直是童年阴影。他们3本里面还有重复的段落，就是这本书用用，那本书用用，第3本书再用用。
你是看到重复的地方才意识到这是盗版书吗？
我忘了是什么时候意识到，反正就是很奇怪，感觉那个编书的人还搞不清纳威和哈利波特。他经常写哈利波特是个小胖子，然后一会儿又写马尔福是个小胖子，我
所有人都是胖子。
然后他好像还把哈利波特和赫敏安排成了 CP。我记得第4部里面还没有就是罗恩和赫敏的 CP， 他竟然把哈利波特和赫敏安排成了 CP。
我觉得第4部有一点罗恩跟赫敏的 CP， 因为第4部就是罗恩就已经开始吃赫敏的醋了，就感觉表现
挺明显的。哦，对对对对对，反正盗版书上真的太不敬业了。如果是3本同人也就算了，那3本真的太可怕。而且我还看了不止一遍。
那为什么要反复伤害自己？
好惨啊。
因为第5部一直不出来，你说他怎么出的这么晚，我实在没有什么可看的，我就把他们又看了一遍。
我也记得就是简体中文版应该是前4部一起出的，然后第5部罗琳本身也没写出来，我就记得我看完了前4部之后就感觉就全世界一起在期待第5部、然后我就把前4部来来回反复复翻了，可能每本看了都有10几遍。
这么多遍？
对，小时候贫乏的这个娱乐生活。
那第5部确实是2003年，比上一部间隔了3年呢。
由此证明，前面几部我是在2003年之前看的。
前几部是1997、1998、1999、2000年，然后接着就是2003年。
对，我确实记得是小时候小学的时候，哎，暴露年龄了。
中文版第5部是03年出的吗？
应该是英文
的，
中文可能还会再晚，就正版的应该还再晚1-2年吧。
那你们当时入坑之后，有跟朋友讨论过吗？或者说互相安利过吗？
我感觉是因为大家知道我有这本书，然后
就变成 popular kid， 然后
就想试图找我借。对，我没有给别人借过，好像我们语文老师还想来找我借。
天呀！
对，我当时还是我们班的这个图书角管理员，就我们搞了一个图书角，就每个同学拿家里几本书捐到班里，然后大家可以借那个书。我是这个活动的图书管理员。
因为你书最多吗？
有可能，对，
但你舍不得把哈利波特，
对对，我一般都是给一些就是奇怪的我不大想看的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大禹神秘惊奇，那是一个就是可以跳转的游戏性的书，然后你可以自己做选择，那种特别恐怖的童年阴影，然后就赶紧有一有图书角就赶紧把那书给捐了。
那当时为什么要买？
买之前不知道呀。
那所以你当时就是自己一个人偷偷看，然后别人跟你借你也不愿意借。
对，
那别人看了之后有来跟你讨论吗？
我好像没啥印象，可能是记忆太遥远了，好像也不记得当时有跟人讨论什么。
所以就是都是自己看了十几遍。
对，但是我很小就开始上论坛什么的，所以我有可能
论坛发帖。
对对对，
哇，
但那个年代还没有贴吧，是正经的论坛。对
BBS 嘛，啊，
嗯，
我就记得当时班上有一个有钱小朋友，就一出新的就买，因为后面五六七
那不就是我
啊？对，就是姜老师这种有钱小朋友，然后而且他还比较大方，就是他自己看完了就会，我们还要排队借，因为大家都想看。
哇，
那个年代的图书馆系统，好像你们俩印象深刻的都是自己当时看了十好几遍这个事儿，然后
对，我是一个看书特别爱惜的人，我其他就是那种看一遍的书看完之后都跟新的一样，但是这个因为看太多遍了，它那个封面都掉色了，就手拿的那个地方都露出来里面的毛边了。
那这是你最旧的一本书吗？等于
有可能。对，
哇，那你们是后来大概看了很多部书之后再看电影是吗？
电影和第五本谁先出啊？第一，
魔法石是2001年出的。
对，
所以是出了前四部之后出的电影。
对，但是我小时候应该没有现在看这么多电影，因为我爸妈也没有太多的娱乐方式，我们家一般都不会出去进行这种花钱的消费。我感觉我应该是在初中或者高中以后才会跟朋友去电影院看看电影什么的。
嗯，
我也是。嗯，
我也是，
可能是在电影频道看的。
对对对，我也想说小时候可能是在电影频道看的。
对， 对，魔法石就是我当时在电影频道看了觉得好尬，然后就没有看。
而且但是确实是魔法石那部电影本身也比后面其他的就是尬一些，就是它的剧情还没那么成熟，感觉就是一个儿童电影，后面就逐渐稍微更成人化，或者是真的像一个不是专门针对儿童制作的电影一些了。
而且也明显能看出来，因为他们演员也明显长大很多，
演技会变好。
嗯，
我除了那个阿方索卡隆那部，就是第三部，我最喜欢的就是第一部魔法师。因为小时候就是你看了书之后，你就脑子里会想象很多很多东西嘛，然后你看电影就会第一次觉得，哇操，真的有人能把魔法世界以这种画面的形式呈现出来。就是第一部电影里面我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画面，就是海格带着那个小小的哈利波特敲开对角巷的大门，然后那整条街在哈利波特面前展开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表情就是跟他一模一样的激动。就是我后来每次看这一幕，随着那个海德薇变奏曲的配乐，我都会超激动。就是哪怕长大之后，就可能前几年重新看的时候，我也还是这么激动看那一幕。
打开新世界的大门，这种创立世界观以视觉的方式呈现在眼前的这种激动感。
那这个是你们的看的第一部奇幻相关的电影吗？或者说书？
还真不记得。
记不得了，那时候好像有什么《纳尼亚传奇》也还挺火的，可能我也，
嗯，
我《纳尼亚传奇》我应该是比较大了，就是至少高中以后才看过，
嗯，
就没有什么感觉。对，
嗯，
魔戒小时候我也没有特别喜欢，
嗯，
我好像重看了也没有特，就是我没有理解到为啥这个电影被这么高的评价，就我觉得还行，但是没有特别能 get 到。
可能这个也体现了，这个原作者他自身市场定位很清晰的一个体现吧。就魔戒可能更面向的是成人观众，
就是我作为成人重新看这个魔戒，
哦，
我也没有觉得它好在哪儿。
我也 get 不到。我最激动的地方就是它很像魔兽世界，让我想打游戏。
这样
那确实是，我觉得它评价这么高，有可能是它是一切西方奇幻，现代的西方奇幻的奠基，所以可能欧美观众对它本身就有情怀在，
嗯，
可能有像竹子说那种把这个心目中的中土奇幻世界用视觉的方式给你展现在眼前这种感觉。
我还挺喜欢魔戒，它一个原因是它的世界观设置的非常的细致，而且它甚至都诞生了它里面的专门的那个，
那都是原著的呀，跟电影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我意思就是它这个评价很高，一个原因就是它的世界观设置的非常的精妙。
嗯，魔戒的书的原著我也不大看得进去，我小时候试图看一遍没看进去，然后长大了之后再重新看还没看进去。
嗯，可能因为作者是语言学家嘛，所以他可能里面用的词汇相对来说也比较生僻一点。
嗯，倒是前阵子被魔戒粉骂成狗的就是亚马逊新出的魔戒电视剧，我看的还津津有味，然后看了那个之后就去 YouTube 上看了一些 世界观背景解说，然后才稍微入口。
为什么魔界没有这个像魔兽世界这样的网游？我觉得它那个背景真的好适合改这种大型的游戏、啊、
我觉得是因为它这个 IP 太经典了，然后版权被买断，重金买断了之后，版权已经占了很大成本了，没有游戏制作没有再那么大成本。我感觉魔界至今出的最成功的游戏也就是那个中土世界魔多阴影，是一个动作RPG 游戏，我还蛮喜欢那个游戏的，我们之前的播客里面也介绍过。但是好像就是真正能体现它完全世界观或者是正传，从把它故事本身讲一遍，在同一个时间线上讲一遍的好像确实没有。
那娇娇的哈利波特电影最喜欢是哪一部？
我最喜欢的是火焰杯，好像这是一个 unpopular opinion，但是火焰杯那一部我是觉得就是主要是小演员们都有点长大了，然后赫敏在那一部里面就特别漂亮，然后
是的 oh my god，
就是感觉有一些更成人向的剧情，比如说谁吃谁的醋了，那一部的电影里面也加入了更多搞笑的喜剧的元素，而不只是就是真的只贴合原著，就感觉有一些电影原创的东西，当时的观感是那一部最喜欢。
所以你是喜欢磕 CP 吗？
也不喜欢看 CP， 就我感觉整体电影的观感就是它是一部娱乐性比较强的电影。
我书里面是最喜欢火焰杯那一部，我就是特别喜欢那个三强争霸赛的情节，但是我不喜欢第四部电影，就是因为它略去了太多东西了。这个后面几部的，因为书太长了，然后电影都会有这个问题，就是略去了很多我很喜欢的内容，所以我就不是很喜欢第四部。
它略去的内容有哪些你是特别想要看到的？
三强争霸赛或者就是开场那个魁地奇世界杯，那个里面其实也有很多情节，他省略了克利奇家的那个家养小精灵闪闪那一段内容、
嗯、
好像就是这一部，然后因为闪闪的遭遇，然后赫敏成立了家养小精灵权益促进会。
哦，你这么一说我才想起来，我觉得确实就是书里面写了还挺多三强争霸赛的，然后我记得当年看书的时候我还在想，诶，这本书不写上学了吗？电影里则感觉是那个魁地奇世界杯就是一个前奏的样子，然后就匆匆一笔带过就去演后面的东西。
对，因为他太多内容要拍了，
他那个穆迪和小克劳奇的内容也就是因为他匆匆带过，所以前面没有铺垫特别足，可能只看电影的话会对后面的情节有一点懵。
对，
书里还是你看只看电影的观众就不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对啊，
嗯，
对，就是他前面铺垫了好多那个小克劳奇跟他爹还有他妈之间的很多很多事情，
还有穆迪如何从哪儿开始就反常呀什么的。
对对，而且我感觉就是三强争霸赛本身就是三个学院之间四个候选人各种各样的纠葛也很多，还有哈利他怎么解开各个那个比赛就是每一关的那些谜题，
走后门呀，
做不定嘛。电影是这么表现，但是就是其实他就是比如说之前就是第一关要挑战火龙的时候，就他周围的朋友都给了他很多的帮助，就是试图想要帮助他，反正就是有很多这方面的描写。然后第二关纳威给他最后找来那个就是水草，虽然说是穆迪给的，但是前面也有铺垫说纳威因为好像特别喜欢草药学还是怎么样，
嗯，
是这些都是有铺垫的，就会更自然一些。电影里面感觉就是这个情节有了 check， 就是匆匆带过都是。
对对，你这么一提我想起来、嗯、就还有就是哈利跟罗恩的友情感觉第一次经受了考验也是在这儿有，就是罗恩前面生气，然后书里铺垫的那个心理反应还挺真实的，从生气到就当时你那个读者从哈利的视角就感觉特别孤注无援特别无奈，就大家都误会他、
嗯、
然后自己最好的朋友也不站他那边，但是后来就是罗恩又就是很拧巴的回来帮他，然后最后终于和好那段我记得看书的时候就感觉特别欣慰，但是电影里面确实就是一笔带过，感觉就莫名其妙拧巴了一下然后又莫名其妙好了。
我觉得电影里面观感让我反而有一种哈利波特在随时随地发怒是一个情绪很不稳定的人，然后反而是他一直在责怪别人不来理解他，但反而他一直都不去说他到底是在经受什么，所以当时我还其实看电影的时候我还挺站罗恩那边的，就是觉得你干嘛什么事情都不说这样子。
我觉得书里哈利后期可能在后面就最后一部的时候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是第四部电影的时候我倒印象不是特别深，反正第四部看书的时候我感觉我站的是哈利那边。
对，我觉得书看到后面几本我都不是很喜欢哈利。
对，书后面哈利这个角色就感觉有点写崩了、
嗯、
特别是从就是我印象最深的情节就是你记得是第六部还是第七部他们去他家里把他救出来，然后很多人装成他分了三组三个一模一样的哈利，然后就是因为他、
嗯、
凤凰社那部吧。
对，这应该是凤凰社、嗯、
是凤凰社、啊、当然也是他角色的一个部分，就是 一个食死徒追上来了，他还用就是夺尼武器而不是一些更强力的咒语，然后大家都知道他喜欢用夺尼武器，那些食死徒都知道这个是真的哈利，除尼武器，不好意思说错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是真的哈利之后，好像还导致了谁牺牲了，然后就我当时真的很不爽这一段，后面可能还有一些别的吧，就剧情逐渐黑暗之后，就感觉哈利，我知道他是想要表现他的善良啊，这种坚持正义啊，但是我就感觉所有的人都在为他牺牲，就我很不喜欢这个的 chosen one 的这个设定，到后面我就觉得所有的人都在为哈利铺路，然后他自己还要就是做一些不成熟的事情，当然你其实想过反过来想想，他其实才十几岁，他真的也很不容易，
嗯，
心情就还挺纠结。
烧酒最喜欢的电影是哪一部？
我其实最喜欢的是阿兹卡班的囚徒那一部。
嗯，书是阿兹卡班囚徒我最喜欢的，好像阿兹卡班囚徒是广泛意义上评价最好的一部电影，但是电影没有很戳我。
哦，好像因为当时看这个电影，那个时候关于这种就是时空的相关的还比较少，所以当时我第一次看这个时候觉得，哎，这个刚好圆上了，觉得还挺奇妙的。
嗯，我不喜欢它应该也是就是书写的还是比较详细，电影感觉就圆太快了。
哦，
嗯。
对，
书里就是也有很多细节能最后读了以后恍然大悟给套上的那样的感觉。
嗯，
对，罗琳写这个他正传真的写的安排的都很精巧，当然有时候就有点过度精巧，所有的细节最后都有用，就没有一点构建魔法世界的这个意图，都是为了最后那个主线就是揭开答案来服务的，所有前面你觉得是闲笔的东西。第三部其实我也觉得挺好的，但是我不喜欢它是因为从那个里面开始小演员们莫名其妙都不穿魔法袍了，在学校里面我无法理解他们穿着麻瓜的衣服在魔法学校里面，就是书里面还专门写过说就是他们是不会穿这种麻瓜的衣服的。
哦，对哦，那为什么开始穿这种衣服？
可能就感觉因为受众变成青春电影了，大家不喜欢穿校服，喜欢就是像咱们上学的时候一样不喜欢穿校服，喜欢穿自己的衣服显示自己的青春期个性。
而且他们穿的都是那种就是很你觉得就是很路人的衣服，你都不能理解。我后来看了一些花边新闻，说是因为那时候小演员都开始青春期了，他们不愿意穿，他们就想穿自己的衣服，所以就没有办法，剧组就让他们穿自己的衣服了。
好贴合现实青少年的心态啊。这听上去竹子是个就是校服制服控。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你不说我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们不穿校服这个事情。
对，我也是。
我当时看特别出戏，我特别不能理解，后面几部都是这样。
那你们觉得电影里面最差的是哪一部？
我最不喜欢的应该是密室，不觉得它是最差的一部，但是我最不喜欢可能是因为就设定太阴暗了，而且书本身也应该是我最不喜欢的一本书，就是感虽然它逐渐开始走向成人向，但是感觉它的故事其实跟后来的都没有什么联系，就感觉比较游离在整个系列之外的一本书，外加它又比较阴暗，我也不太喜欢阴暗的。哎，其实也不是游离哈，它是第一次介绍了就是、
啊、
汤姆里德。
嗯
嗯，对，我觉得那个魂器其实是后来感觉是当时写
的
时候没这么写，
是的，
对，后来强加上、
嗯。当时写的时候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这个蛇血这个牙可以把那个本子给里面的，
嗯、
就是什么都没有铺垫，就直接插进去，然后就解决了一个问题、
嗯、
就非常的突如其来、
嗯、我觉得我最不喜欢因为可能就是那部太可怕了，太阴暗了、
嗯、
就是童年的我差点被吓死的边缘了。
嗯，而且本来其实就是厕所就是一个让人觉得好像很容易发生什么校园不可思议事件的一个地方。
嗯，
太吓人了那部，我小时候看了都睡不着觉。
我们两个胆子很小的人，恐怖、嗯、恐怖片爱好者烧酒在旁边偷偷的笑了。
那竹子这一部也是你最不喜欢的一部吗？
不是，我觉得这部就是还能忍。我最不喜欢的是大卫叶子拍的正传后三部和神奇动物二和三。
哦，如果算神奇动物的话，那我最不喜欢是神奇动物系列了。
嗯，
如果说正传的话，我大卫叶子拍的我都不是很喜欢。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他拍的那几部都非常的刻意，非常的做作。就是
哪几部是他拍的？
后面三部就是五六七是他拍的，就是四部这样，其实是七有上下两部嘛。就是他总是要比如说哈利说了一句什么话，或者邓布利多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要把镜头给在场的每一个人，一段空镜那个人在微笑或者鼓掌。
你观察的好细致哦。
他有大量这样的镜头出现，我每次都 what the fuck， 就是太突兀太出戏了，就很奇怪很刻意，这是我最不喜欢的地方。他的镜头语言太过于频繁。我觉得
我注意的点是后几部的打光逐渐偏暗，
看不清楚是吧？
对，就觉得好像这些就是尤其是后来因为我看这些都是在电脑上看的，就没有说是在电影院看，就更加觉得怎么画面都是暗的，什么都看不出来那种感觉。
是不是所有的这个奇幻系列最终都要走向乌漆麻黑看不清，就像那个权力的游戏也是这个样性。
嗯，
炸脑袋的坏头嘛。
嗯，
就是仿佛画面阴暗就能体现这个东西主题的沉重。烧酒最不喜欢哪一部？
就除了阿斯卡班的囚徒以外，其他几部对我都觉得差不多。
嗯。我对最后几部没那么深的就是不喜欢感，也是因为后面几本书我就没有前几本那么喜欢了，所以感觉这个电影就当走个过场，当这么多年给个面子看一下，好像就没投入太多的个人感情在里面。
我可能最不喜欢凤凰社那一部，
嗯，
因为那一部里面死的人最多，是不是？
嗯，凤凰社的书好像也是我最不喜欢的一本书。
嗯，我也是，我也不喜欢凤凰社那本书。
小天狼星是不是也是在凤凰社那里面死掉的？
应该是第六部，就混血王子死的。
混血王子死掉的。
嗯，
那我最不喜欢混血王子那一部，因为我觉得小天狼星这个角色我很喜欢。
我也很喜欢小天狼星，然后其实电影里面他第一次出场的时候还有点失望，因为书里写的是他是特别帅的，然后电影虽然是很有名的很好的演员，但是我觉得有点矮，就是也有点脏脏的。然后你虽然说他是一个囚徒吧，但是我就感觉没有把那种落魄贵族的，就是书里面写的他就是帅到闪闪发光那种高富帅的感觉，就是电影里感觉 一上来还有点失望。
但后来他换了，就是回到他自己的家，然后换了那些就是那个老贵族的衣服之后，感觉就是那个气质就非常的合适。
嗯，他还是有点矮。
姜老师要求好严格。
我就因为我印象深刻，就是阿斯卡曼那部电影，其他的小演员都已经长高了，就是他感觉本来应该是个教父，是一个长辈的角色，但是把那个哈利罗恩他们一搂，都跟他们差不多，然后又特别瘦，就感觉瘦瘦小小，不像是一个就是让人仰望的感觉。
罗恩是挺高的，哈利好像也很不行，
哈利也很矮，所以他跟哈利差不多身高，就让人就是嗯。
那既然都说到这儿了，那哪一个角色让你印象最深刻？是小天狼星吗？
我这就没有选出来。
我也没有特别印象深刻。
或者说你最喜欢的有这种吗？
最喜欢赫敏，就我书里。
我也是，我的天哪，我也是。
电影还没出来的时候，书里我本来就喜欢赫敏了，然后这个电影一出来，这个选角就是颜值本来就高。
嗯，
就是赫敏真的是本身他角色就很好，演员都给他巨大的加成，比如说像马尔福这种，就是书里你很讨厌他，但是那个演员还是给他扳回了一点形象。
赫敏就是演员跟书里的角色相辅相成，虽然说很多人好像就是觉得 Emma Watson 长太漂亮了，书里的赫敏没有那么漂亮，或者至少是前几部没有那么漂亮，直到第四部才开始被大家发现的，但是我觉得她小时候还挺符合那种很聪明然后很喜欢回答问题的小女生的形象的。
那为什么第四部开始变好看了？书里
长大了，
书里为了第四部开始写那个大家青春期了，开始情窦初开了，所以才注意到对方的容貌。
那感觉还挺符合的，就是其实前三部里赫敏都是那种可可爱的小就是学霸女生的感觉，也确实是第四部演员本身开始逐渐更成熟了，然后有那种美丽的感觉了。我前三部其实也没有觉得她，我只觉得她很可爱，就是没有那种惊艳的感觉。
第三部就觉得长得已经很好看了。
我可能不喜欢那个衣服
吧。厨子对这个衣服有很大的怨念。
我记得超清楚，就是一件粉色的
哦，我知道你说
的，然后一条牛仔裤的，妈呀，就证明赫敏穿这样的衣服也没有办法很好看。
那你们理解赫敏和罗恩的感情吗？
我觉得还挺 make sense， 我觉得赫敏和罗恩是这个全书里面最对我来说最 make sense 的一对 CP， 尤其是第四部写的罗恩那个嫉妒然后嘴上说不要，然后或者甚至是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情节描述的还挺真实的，也是后来发展最自然。我记得就是前四部出了，第五部不是很久才出嘛，然后坊间就会开始 speculate谁跟谁在一起啊之类的，就哈利那边就没人猜到嘛，然后那个罗恩跟赫敏这边就是本来就大家都觉得他们迟早要在一起。
赫敏喜欢罗恩的什么？其实我只看电影我不是很理解。
我也没有很理解好像。
罗恩就是很包容很温柔吧，就是赫敏本身是一个很锋芒毕露的人，我觉得然后如果假设这个另一半就是比如说是哈利这样性格的，我觉得就是有可能两个人会很难相让吧。然后罗恩的话虽然就感觉是很不起眼，但是他其实一直就是感觉默默守护在他们两个身边。
所以这个罗恩就是一个贤内助的形象。
对对，总是坚定的就是站在他们两个那边，就不管他们俩是对是道理上是对是错。然后而且有一个细节，我不记得是不是最后第七部就是在霍格沃茨大战的时候，然后罗恩对赫敏说我们是要不要先去楼下把小精灵们放出来，就是之前赫敏的那个家养小精灵权益促进会搞的时候，罗恩就特别看不起他，就特别嫌弃，但是到最后他就是还是想着赫敏他关注的那些东西他在意的地方，就还挺感动的。
嗯，
你不说我都不记得这个细节。
那赫敏和罗恩都是你们最磕的 CP 吗？
不是，
你还跟哪对？
我其实没怎么磕过 HP 的 CP， 这还挺神奇的，就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小时候看的，所以你不会投射太多这种 CP 的东西。那些长大后你喜欢的 IP 肯定都会有 CP 嘛，但是这里面我其实没有什么喜欢特别喜欢的 CP，
我
可能跟风、
嗯、
我
也是。
对，我可能跟风浅磕过一阵德哈和德赫吧。
是谁和谁？
马尔福跟哈利和马尔福跟赫敏。
对，这些都是因为电影。
这怎么磕得来？
同人圈的，你们同人圈不都这样？
你从书里来讲，就是从这个书本身来讲，其实是非常不好的 CP 组合，因为马尔福还骂过赫敏泥巴种啊什么，就非常的不好，我觉得。但是电影里面实在是他们俩的长相太般配了，然后我就稍微磕了一下。
你们觉得马尔福的演员的长相好看吗？
我不觉得。
不觉得，
只有竹子钢铁直女可以磕到。
他小时候还是很那种典型的不会收手，小时候真的挺好看的，我觉得长大了就逐渐出现了英国男人共同的特点，秃头。这么说起来哈利波特的头发还挺好。
我磕的 CP 是哈利波特和那个也能看到就是只有见过死亡的人
的
卢娜、哦、
对
对
对、
哦、
我磕他俩、
这个、也很火。
对，我虽然没磕，但是当年一直觉得他俩会在一起，没想到半路杀出来个
惊喜。对，我都不理解为什么。
然后我感觉就是我后来逛论坛也是，大家就非常不喜欢哈利跟金妮这段，
是呀，
莫名其妙的，
是呀，
对，
不知道为啥不让他跟卢娜在一起。
对、
哦、
我也觉得
反正他俩是我唯一一个磕到的 CP。
嗯，
感觉书里写他俩也有很多互动，从第五部开始你都不懂为什么。
对、啊、为啥没有任何理由。
嗯
嗯，
俺也不懂。我觉得罗琳写的那个男女 CP 都好奇怪、
嗯、
而且都不是写的很好，就没有办法让人觉得水到渠成。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哈利跟金妮这对不被看好，除了书里没有足够的铺垫，而且金妮这个角色也比较扁平之外，此外电影的金妮的演员长相也不是特别讨喜，就是感觉是一个邻家阿姨的感觉，没有那种能当男主的 CP 的感觉。
我一直都觉得金妮其实就是女版的罗恩一样，所以我都觉得哈利跟金妮在一块就跟哈利跟罗恩在一块好像没什么区别，就好像是为了生就是硬凑一个。
我觉得哈利要是跟罗恩在一块儿都比跟金妮在一块儿让大家更喜爱呢。
是吧是吧，可能就是因为罗恩已经给赫敏了，所以又不能拆出一个罗恩了，所以才加了一个，对吧。
金妮其实我觉得他书里面甚至还比电影里面更有魅力一点，电影里面又因为很多省略掉的内容、
嗯、
其实金妮就是也因为选的角色可能长大之后那个有一些不讨喜吧，长得他就是他在书里是那种学校叫万人迷的那种角色吧，有一点换男朋友换的特别勤，大家都很喜欢他，然后球又打得好，
有这种设定吗？我都不记得了，
风云人物的感觉，
稍久完全忘记了有魁地奇这个设定吗？
不是，金妮电影里面完全没有打过球吧？打过吗？
他跟哈利第一次接吻就是他们赢了那个哈利没被乌姆里奇关，是被乌姆里奇关着吗？然后反正没有去打成一场很重要的决赛魁地奇，然后金妮和罗恩上的。金妮是不是补球是不是那个
哦，好像跟哈利是一个
那个叫啥、嗯、我突然忘了，对魁地奇毫无兴趣，我感觉、
嗯、
也是跟哈利一个职就顶替了哈利那个位置，然后他就抓到了那个金色飞贼，然后他们就赢下了这个比赛，在公共休息室庆祝的时候他们两个就情不自禁的吻在了一起，好像是因为这样。
完全不记得有这个剧情。
不记得有这个剧情。
电影里他那个形象就比较像是会出现在什么 Great Britain Baking Show 里面的那个角色，而不是魁地奇的一个很灵活的这个追飞贼的。
书里面好像就是第五部大家都开始谈恋爱的时候，罗恩还经常跟哈利吐槽说金妮又换了个什么什么男朋友，又换了一个什么什么，那个他就看金妮所有男朋友都不顺眼。
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有一点点印象。
其实我也不是很理解为什么哈利波特一开始喜欢秋。
我也不能
就是说他写这个都写得很
莫名其妙。
嗯，
除了罗跟赫敏有铺垫之外，我就其他都写的莫名。哦，我当时还比较喜欢赫敏跟打球的那个运动员叫什么来着。
哦，对对对，那个我也很喜欢。对对对，
哦，
火焰
杯里面
的另
外一个。
对对
对，书里就挺
喜
欢
的、这
个、然后电影里的演员长相我觉得也蛮配，因为那个电影里那个反正就是一个特别 man 的，特别就是看着憨厚老实的那个演员，而且又是个大明星，感觉比罗恩强多了。
对对对对，
而他们都是舞会的一起跳舞，我就觉得有铺垫。 嗯我也磕这一对。
嗯，哎，可惜这个那个是异地嘛，就是另外一个国家的，没戏。
对，我也很磕那对，而且当时就是描写就是他们俩特别猛，就是有那种一个特别聪明的学霸和一个傻乎乎的打球的。
对，然后这个打球的就强行假装去图书馆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他有这么一段就特别逗。
不过电影里面赫敏的出发点好像就是为了让罗恩
吃醋，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太扁平化了。
是呢，
嗯，
我也觉得当时我都不能理解为什么后来跟罗恩在一起了，我特别可惜，特别希望他俩这一对成。
嗯那书和电影里面有什么情节让你觉得很感动吗？
它的缩写特别好玩，叫 spew SPEW， 好像当时中文版的翻译是翻译成呕吐，就是谐音是呕吐，就所以就被国人他们嘲笑，因为它的全称是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Elfish Welfare。 导火线就是我说第四部里被略掉的剧情，那个克里奇最开场那个是魁地奇世界杯的时候出现了黑魔标志，其实是那个魔法部长的儿子小克劳奇发的，但是他家的那个家养小精灵闪闪就背了这个锅。克劳奇是一个大义灭亲的人，他非常在意自己的名声，所以他家的小精灵跟这个黑魔标志扯上关系之后，他就立刻当场给他发了个衣服解放了他，然后闪闪就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上心。后来闪闪就去霍格沃兹食堂打工了，然后认识了多比。就是因为这样一个事情，赫敏觉得家养小精灵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对待，然后他深感不安，就成立了这个组织，想要为他们争取权益。书里面还描写说他做了一个就是这个协会的徽章，好像上面还有一些什么魔法之类的，就赫敏研究出来的很厉害的魔法加在徽章上。但是 这个协会当时描写这一段的时候，你会对赫敏产生一些不太好的感觉，因为感觉他特别烦，他就是强行的把那些他自己织的毛衣啊袜子什么扔在学院各处，然后想让家养小精灵捡到之后强行释放他们、
嗯、
然后除了多比之外所有家养小精灵都特别生气，他们后来都不愿意去那个格兰芬多的休息室打扫卫生，因为很生气这个事情。后来有一段那个访谈，就是罗琳说他写这一段其实是在反思他自己年轻的时候，他觉得他那时候经常会强迫别人接受他自以为是的正确和善意，他就是想通过这一段情节让大家意识到说，即使你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你的方式可能还是需要思考一下吧，更成熟一些吧。书里面正传没有写，但是你知道后来罗琳写了很多就是有的没的那种补充材料，后面就写过说赫敏他和哈利都进入了魔法部，然后赫敏进入魔法部的相关部门之后，他还会继续推动对家养小精灵的权益保护，就好像是一种更成熟更合适的行为，更不会引起别人反感的行为。然后但是我又觉得这段情节和那个多比他最后临死之前对哈利说多比是一个自由的小精灵对应看， 我现在说这句话我都觉得眼泪要上来了，就是、那个简直是全书最虐的点之一。然后多比就是一直都是家养小精灵的异类，从第二部开始他就敢违抗他主人的命令，千方百计要来救哈利波特，就感觉他是那只觉醒的小精灵，他向往自由、而且他很善良，他有很强的反抗精神。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多比特别特别讨人喜欢嘛，就是深受喜爱。
所以其他的家养小精灵他们并不想要自由吗？
好像绝大多数都是不想要自由，就是他们以为他们的主人效力为荣，这个对现实中的一些影射还挺现实的。
对，嗯 ，interesting
电影最催泪的一个点就是多比死的那块，很多人都这么说。
就你看书的时候已经受不了了，然后电影里面再演一遍，我操、那个。
那我最感动的情节可能是你提到这个，就让我想起来那个经典的斯内普的 always 这个情节。本来我在书里没有觉得特别的出彩，但是我觉得电影里面那个演员实在是表演的很出色、而且电影那一段剪的蒙太奇也还不错，所以那段我有感动到。
对对，我同意，我也觉得就是那个演员我忘了他名字了，他已经去世了，但是就真的演的非常的好。
然后当年就会看到这个 always 那段电影截图的动图在各处流传，
就是因为这个我特别受不了神奇动物三的时候以那样一种方式重现这个梗，我真是太恶心了。
你竟然看了神奇动物三？
我好像还看了两遍。
我的天，我是因为很不喜欢神奇动物一二，我甚至我都忘了我有没有看，反正就没有再看后面的了。好像评价一般都是一就还行，然后二就开始不行了，三好像就是大家都说是大烂片。
对，是这样的，就我知道后面烂，但是没有办法，我就是要看，而且 我每一部都看了，都去电影院看了两遍，真爱粉吧，脑残粉。
这两天网上就给我在推送什么这个罗琳如何亲手毁掉这个他自己创造出来系列，然后就是那种分析和批评神奇动物这个电影是拍如何不好。这几部是罗琳亲自当的编剧，他们就说就是一个好的作家不一定能当一个好的编剧，然后分析这些电影的问题在哪儿。
对，我觉得他写的一塌糊涂，也没法让别人背锅，因为他是他自己编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可能就是太久没写这个，可能就是能力也有生疏了吧，就是写东西。
而且
然后他又想，
就是原作跟电影还是很不一样，就是电影编剧还是不一样的。
对，而且他想加的东西太多了。
那神奇动物书你们有看过吗？
神奇动物有书吗？
没有，
有
只有那个、
啊、就一本书吧，就没有电影里面那些情节，只有一部类似于设定集的东西。
哦，教科书。
哦，就是电影里面哈利波特系列出现过的那本书。
书和电影原著都有提到过有这么一本书。
书特别薄，我买过，而且我是在来了美国之后在网上找的那个最早版，我那上面还有假装是主角们手写的那个读书的笔记呢，我特别去找的那一版买的，
有收藏价值的，听起来。
那有没有出过混血王子的草药的那一本书
笔记？
笔记，对啊，
编不出来一整本草药教科书。
哦，我有一本魁地奇编年史，
这都有
啊。哦，我有两本魁地奇编年史，然后我有一本那个刚才跟你们说的那本那个版本的神奇动物的教
教。竹子是后来补票周边都买的很多的这个真爱粉，我是当年的书本体看了很多遍，但是对周边都不是特别感冒的 OG 真爱粉，现在就不是特别关注这个系列。
他们的周边都太丑吧，华纳就是美国人真的不会做周边，所以只能买书。
那刚刚竹子你有想补充的让你感动的情节？
有那个也是电影里没拍的，也是关于家养小精灵的。哎呦，我真的觉得他写家养小精灵就有特别出彩的另一个角色，叫克利切，是小天狼星家的小精灵，就是他们不是一个古老的有钱老钱 old money 家族，一直可以追溯到霍格沃兹成立之初，祖上还出过一个还两个校长，他们那个克利切就跟了他们家很多很多年。这段情节好像是出现在混血王子连到最后第七部里面的，我记不得了。邓布利多不是带哈利去一个地方取其中一个魂器，是一个吊坠，喝下了那个里面呢有毒药水，然后回来就遇到十四图攻进霍格沃兹，哈利一度认为就是邓布利多死掉是因为喝了那个药水才被斯内普杀死的，他当时不知道他们两个是密谋好的嘛。但是那个魂器当时邓布利多交给哈利波特让他找机会毁掉的时候，他们后来发现那个魂器是假的，然后里面写了一张纸条，就是嘲讽了一下伏地魔，然后署名是 RAB、然后他们一直不知道 RAB 是谁，直到后来我忘了是什么机缘巧合发现小天狼星的弟弟他的缩写是 RAB， 他弟弟叫雷古洛斯布莱克，他之前在家里的时候他一直很忠心的服侍伏地魔，所以就是他这一辈就跟他哥哥就相当于分道扬镳了，但是小天狼星一直很喜欢这个弟弟，雷古勒斯也是他们家里唯一对克利切最好的人，所以克利切也最喜欢这个主人。后来伏地魔为了去制作那个吊坠魂器就问他要了克利切，雷古勒斯就只能给他，他就把克利切带走了，去了那个岛上让克利切喝了药水，然后他把吊坠放进去，伏地魔就自己走了，把克利切留在了那边。这里面书里面就描写说邓布利多评论伏地魔从来不关心这些在他眼里非常渺小的东西，就像他觉得家养小精灵就是不值一提的生物，所以他根本不知道其实家养小精灵具有非常强大的魔法，甚至胜过人类魔法师，他们只是就是被人类长期奴役着。等到雷古勒斯发现克利切不见之后就把他叫了回来，他一叫他克利切就可以走了，即使那个地方就是人类魔法师是没有办法瞬移的，但是克利切可以。他回到雷古勒斯身边之后告诉了雷古勒斯这个魂器的事情，然后雷古勒斯就又带克利切回了那个山洞想要偷走这个魂器，但是因为我们之前说过就是你搞这个魂器你得有个人喝药水，雷古勒斯就是特别善良对克利切特别好吧，就没有让克利切喝，他自己把药水喝了，然后把那个吊坠托付给克利切让他去一定要毁掉它，然后好像在里面放了一个假的吊坠，后来我们看到那个字条嘲讽伏地魔的字条，然后署名 RAB 的那个吊坠。哈利赫敏罗恩他们三人组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哈利就把这个假的挂坠盒送给了克利切，然后克利切就开始对他们三个人就慢慢变好了，他就非常非常开心，就这一段就也很感动。书里是这么描写的，他们陪他走到碗柜前，看着他把吊坠盒仔细地藏在他的脏毯子里，并向他保证说他离开期间他们一定会好好保护他的吊坠盒。小精灵分别向罗恩和哈利低低地鞠了一躬，甚至朝赫敏滑稽地抽搐了一下，因为他是泥，对他来说是泥巴种，他非常的不待见他，但是他还是就是朝他滑稽地抽搐了一下，也许是试图行一个礼，随后便在熟悉的啪的一声中幻影一行了。后来克利切就一直对他们很好，就站到了他们这一边。
那这个他拿走了吊坠之后为什么没有按他主人的吩咐把他毁掉？
他是后来告诉哈利他找不到方法毁掉他，他里面不是就是他的设定就是魂器需要某一些非常特殊的宝物来毁掉，然后小精灵就没有办法毁掉，他就一直非常的自责，觉得他没有完成主人的遗愿。
那 RAB 是喝了药之后死掉了吗？
好像是就死在那个山洞里。
哇，你们都记得好清楚啊，我整个故事只记得 RAB 这一个缩写，因为我记得后面一本就是这个悬念等了很久，然后网上就有各种分析谁是 RAB， 没想到是硬造了一个新的角色出来。
当时就是小天狼星好像经常嘲讽他这个弟弟，他就觉得他是也不能说嘲讽吧，他可能就是一直以为他是试图退出十四图的时候被伏地魔他们害死的。小天狼星对他这个弟弟的印象还是很不错的。
那刚刚也讲到了小精灵有这个瞬移的魔法，的整个作品里面你们有哪些喜欢的魔法想要的魔法吗？或者说有哪个法器是你比较想要的？
我觉得我最想就会瞬移魔法，感觉很方便的样子。
我也想要这个 再也不用走路了。
我思考了一秒飞天扫帚，但是感觉这个扫帚坐上去肯定很不舒服，而且感觉肯定很危险，于是放弃。
所有需要动的我都不喜欢。
对，瞬移就是直接移就可以了，任意门嘛。我觉得这个瞬移这个魔法有一点就是破坏这个整个魔法世界的平衡性，很多时候你就可以说为什么不瞬移呢，就比如说你快被这个击中了你就瞬移去别的地方呀，感觉很破坏这个世界平衡性。
是不是要发动起来
不是特别合理。
他们是第几集就几年级学的瞬移，我记得当时还花了好多篇幅描写他们怎么学习瞬移魔法。
嗯，应该是个比较高阶的东西，
而且什么低年级巫师不能学习不能使用。然后他刚才说那个克利切的那个他的书里原话，我记得人类巫师其实并不理解小精灵这种生物，就是他们的魔法可能跟人类魔法不是一样的。然后如果是个自由的小精灵，比如说多比的话，他就可以随便瞬移。第七部里面多比就牺牲掉也是因为他要救哈利，就是因为他能瞬移，别他们都不能瞬移。
烧酒你呢？
我好难哦。
你是选项太多比较难，还是没有想选的比较难？
选项挺多的。
有什么？
瞬移我也想选，然后魔法师我也有点想选，然后那个隐形斗篷我也有点想选，
我也想要那个。还有 time turner 我也想要，
那个我超想要。
可能因为罗琳他本来没有从一个够大特别宏大世界观的角度出发来写东西，所以出现了特别破坏平衡性的怪力乱神的法器。魔戒里就不会有这种就是破坏平衡性的法术。
对，因为他的战斗系统本身就没有经过精心的设计。
我那天看你在网上吐槽，我简直不能再同意。
对啊，就最后真的就是两个人都拿了那棍子在那边互怼，然后加光效。
电影里表现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是两个人喷射出不同颜色的光线，然后在那互怼，也看不出来到底为啥这个人比另外一个人强。
对，
这一点上，那个新出的这个《霍格沃茨之遗》这个游戏的战斗系统设计还是很不错的，把这个不大能救回来的这个战斗系统稍微做的有趣了一些。
而且就比如说那个哈利波特明明会这个索命咒，但他就只用了那么。就最后只有在最后一集开始用这个东西。
而且你说索命咒这种东西，它如果是真的谁都能用的话，到底怎么样定强弱呢？为什么伏地魔的索命咒就比别人厉害呢？
对，而且好像有的时候瞄不准好像就不行呢，就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办的。
所以它是其实是枪的一种吗？难道
对可能是这样子。
好像还有说就是你那个咒语要念的准，又快又准。
还说它其实像子弹一样，就是比如说你念的比较弱，它就是一个小口径的，然后打在那个地方就失血，但是不一定致命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感觉就是写的时候随便就写了，没有特别考虑到它平衡性。
而且你不觉得他会遇到一个困境吗？就是他电影里的背景八几年的时候，人类已经有原子弹了，感觉完全无法抗衡。
什么意思？
麻瓜的科技已经那么强大了，
哦，
巫师仅靠这些单兵伤害的魔法，怎么跟麻瓜抗衡？
那是呢，
所以感觉他就一直很刻意避免了，就是跟人类世界有过多的接触。细想都是漏洞。
对。那你们有想过如果是自己去霍格沃兹的话会被分到哪个院吗？或者说你们觉得自己会更喜欢哪个院？或者说你们觉得自己会更适合哪个院？
我应该喜欢拉文克劳，但是理智上觉得去拉文克劳可能会很卷，大家全都是学霸看书都高分的那种，所以我感觉我可能会被分到赫奇帕奇。就因为格兰芬多的品质是勇敢 which 我觉得我并没有这个东西，然后斯莱特林的品质是纯血 which 我也没有这个东西。感觉只能赫奇帕奇。
他们的品质是野心，是不是蠢心？
野心我更没有了。竹子呢？
我觉得就是可能格兰芬多比较适合我，但是我又特别喜欢拉文克劳的颜色，所以我每次买周边都很纠结。我就是买完试院的，我一定要想我还想买一个蓝色的，蓝色好好看，它那个蓝银配色太好看了。反正我就非常向往拉文克劳，但是我觉得我吃了可能也会光速去世吧，太智商不够，可能会被踢出学院。
对，感觉全都是大学霸。就其实他这个学院的分配上来看，不是去构建一个世界观，他当初写这些学院就是为了服务主线剧情，所以就会出现在书里没有任何特点的赫奇帕奇这种学院，和就是仿佛全是坏人的斯莱特林这种，就是在现实世界里你肯定这种分配不合理啊，那他能存续这么久？
那确实是呢。
他前几部的时候就把斯莱特林写的特别邪恶，就感觉他们学院都是就是学生都特别不好，然后也出的都是不好的人。
对，
就是
那种典型的脸谱化反派。
对，直到最后才试图往回拉一点，写了一个那个教授叫啥来着，就特别爱收集名人的那个老头，
告诉伏地魔
三圣器的那个
是那个人吗？
没有人记得这个名字。
其实我到现在所有的学院名字我都记不住，我只记得格里芬多。
他叫 斯拉格霍恩教授，
这名字谁记得住呀、啊？其实如果看这些学院的英文名的话，它还是挺 make sense， 它其实都是那些动物的名字嘛，比如说拉文克劳就是乌鸦，就是 Ravenclaw 嘛，
啊
，Raven 叫啥？渡鸦 ，Gryffindor 就是那个格里芬，就是奇幻中的一种狮子形状的生物嘛 ，Slytherin 就是跟蛇有关的，
嗯、
看英文的话 make sense 很多，这种英译的中文名字确实非常难记，
嗯。
那我还挺想去蛇院的呢，感觉每一个在蛇院出来的人都是充满了神秘感，然后又会黑魔法，我觉得我想要去这个院。我好像特别喜欢所有作品里面的反派角色，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而且特别喜欢那种就是从反派的视角很多这种描写的那些作品。
我突然想到一个很搞笑的片段，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马尔福不是有两个跟班吗，然后电影里面那两个一个就特别胖，就是满脸横肉的那个小演员、
嗯、
另一个就也看着不太聪明的样子，你们记得吗？第二部里面就是他们吃喝了那个变形药水要去扮他俩，然后好像哈利波特扮的其中一个很胖的那个人，然后他忘了把眼镜摘下来，马尔福就问你为什么戴眼镜，然后哈利波特临时就说哦，我刚才在看书，就是瞎编了一个理由，然后马尔福就说、
啊、看书、
啊、对，我当时真的觉得好好笑，就是莫名戳中笑点，感觉又黑了一把斯雷斯人。
那这样讨论下来，你们觉得书和电影最大的不同在哪里？除了这个电影删去了很多的内容之外，
我觉得他是做了很多更娱乐性的改编，比如说之前提到的火焰杯，他就加了一些比较搞笑的情节，比如说我印象特别深刻一个镜头是哈利跟罗恩还是赫敏在课上窃窃私语，好像是在商量就是舞会要邀请谁去这个问题，然后斯内普就走过来就把他们的头给按到桌子上了他们走就很滑稽的按，然后走了之后他们俩又再继续窃窃私语，往复了好几回，然后就看到斯内普走过来动作很大，袖子拉起来把他们头狠狠的按在桌子上，然后就感觉那个是第一次在电影里面表现出了一个斯内普不作为反派的而是有点搞笑的情节、
嗯、
感觉书里就不会有这种，电影它毕竟节奏比较快，还是要需要在很快时间内给一些娱乐性的东西，
而且那段后来被那个 B 站广泛使用，经常用来各种就是奇怪的配音里面
电影里也有很多自己原创的其实比较 iconic， 比如说那个主题音乐，我觉得现在你一提到哈利波特大家就会把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跟它联系在一起，
我个人来说就是对文字偏好更强一些，因为我有想象的空间，罗琳他这个书写的就是特别生动特别好，所以我看书的时候就是感觉看完一本就非常非常满足，而且我都是看了书再去看电影，所以我觉得我电影给我的落差还是挺大的，因为电影本身其实说不上有多么精彩、
嗯、
就是剧本的节奏各方面，就是你跟非改编的那种原创电影的剧本比其实就质量不算特别高吧，而且罗琳的他这个故事本身就比较儿童文学、
嗯、
最后总是有一个俗套的结局
Happy Ending
对对，所以其实我并没有那么喜欢电影，就像我说的，电影对我最大的吸引力就是说它把你想象的这个魔法世界的各种细节各种魔法和东西场景把它视觉化，
我也不是很喜欢电影，尤其是小时候就是作为书迷感觉电影很多地方还是挺失望的，但是毕竟作为一个传播形式比较广的，绝大多数人应该看电影多过看书，
我看电影的最大的感受就是觉得伏地魔特别的可怜，他明明作为一个反派而且是整个系列最大的反派，但是到最后对他的着笔都非常少，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坏，然后他是什么经历使他这样子，就对他的着笔少到了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他到底是一个怎样性格的人，就这些全都有一点站不住脚，不知道他最后为什么要跟哈利波特作对一样。那你们觉得书会有更多这方面的交代吗？
我觉得也没有特别多，其实可能混血王子对他有稍微多一点的描写，其实书里这个人物角色也挺扁平的，然后你就不知道他为啥所有人都讨厌他，到底做了啥罪大恶极的事情，
对啊，就一直在渲染他很可怕，但其实到最后也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可怕，为什么可怕、
嗯、
为什么他的名字就是一个不能说的名字，
对，感觉就是为了创造一个反派而做出来、
哦、是的，所以书也是这样的感觉吗？
书里面稍微写了一些他童年和他家族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对塑造伏地魔没有特别大的帮助，可能就比电影好一些吧。
嗯，
但就像焦老师说的，感觉强行硬设定就是那是一个不能提的名字，但你其实也并不知道为什么那些弑父徒就要追随他，为什么就是大家不联合起来反抗他。
对呀、啊，然后这又回到了之前我们讲到的关于这个索命咒的事情，怎么回事他的索命咒就那么可怕呢？
对，所有的正派巫师所有人对他同时施索命咒，难道不会比他一个人施的厉害吗？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是罗琳说的还是就是坊间流传说他最早最早构思这本书的时候只是为了影射二战，所以伏地魔就是以希特勒为原型的。
我感觉所有的奇幻都会被说反派是影射希特勒，魔戒之前也是大家说这在影射什么，是不是那个魔戒就是后期嘲笑，后来都被作者否认了。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确切的，因为他们好像还说混血巫师或者说马怪巫师就是犹太人嘛，然后纯血巫师就是纯种白人，然后
对这个也很奇怪，他本来伏地魔就是一个混血的，但是他却要非常的不喜欢
恐同寄生贵。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这个书里面好像写他，因为他的情是斯里斯林那个家族的纯血的传人，但是他喜欢上了 他特别英俊的父亲，好像是个麻瓜，然后他就对他施了精神控制的咒语，我忘了是什么咒，还是为他喝了迷情水之类的，然后就强行私奔生下了他。但后来他父亲醒魔法就是失效之后，他父亲醒过来了，就立刻抛弃了他们母子，所以导致伏地魔特别恨自己身体中那一半马瓜的血，以及就是所有这些跟马瓜有牵扯的武士。
等一下，这个故事里的加害者不是他妈吗？
对呀、啊。
反派嘛，反派怎么能以常理来衡量，
反正就是感觉整体是比较单薄的一个
对
硬设定、
嗯、硬设定感觉就是。
刚刚已经聊了很多电影相关内容，我们现在聊一下他的系列衍生作品，比如说《神奇动物在哪里》。刚刚虽然我们也喷了一点，那现在我们着重喷一下。
就感觉这个系列是一开始刚出的时候大家还没有注意到多么烂，可能第一部我感觉哈迷还都挺喜欢的，但是我第一部就已经很不喜欢了。但是我不喜欢的点倒不是电影本身，我是觉得小雀斑这个角色演的特别拧巴，我也没有讨厌这个演员，但是我觉得他就是近两年愈发把所有角色都越演越拧巴。他之前在那个丹麦女孩里也演的特别拧巴，但是那个角色本身符合拧巴的，迫于现实压力必须拧巴。但是神奇动物在哪里面他纽特这个角色，可能我没看上书啊，但是据说就是只是一个比较害羞比较内敛内向的人，但是在电影里边他就演的扭扭捏捏，我当时在电影院看的真是如坐针毡，我就特别难受，觉得电影本身也罢，我就不大喜欢那个。后来应该好像也还是去电影院看的第二部，我就心想这演了个啥呀，从剧情到角色塑造都是一整个莫名其妙。后来我就没有再去看第三部了，虽然感觉第三部情节设定上来说才是要真正引出这个系列电影的主角，就引出了他的明星角色邓布利多和格林德沃的冲突。格林德沃因为他们两个之间冲突也在哈利波特本系列正传中多次有隐约提到，因为其实应该还算是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前传的题材吧，但是他首先引出来的就很晚，其次选角也是当年选了德普，结果后来德普这个家暴案这个事情，外加他自己这个演员形象本身也一落千丈，就很扑街，外加这个电影也确实没演出啥。没看第三部，但是反正听到的评论都是骂他的，我就有一种，我跟你们说吧，我第一部时候就跟你们说这系列是烂片吧，就是你看他现在露出真面目了吧，就但是觉得还挺可惜的，因为本来他对哈利波特正传相当于龙之家族对于权力的游戏这样，就是一个传说中的很有名的前传的这样一个角色的故事，本来应该是很受期待的，如果真的拍好了话对系列本身应该是一个提升的作用，而现在的情况来看就是这个系列完全被他给搞死了。哈利波特整个 IP 现在最有起色的反而是游戏了，就觉得还挺可惜的。
对，我也觉得，
我觉得这个电影的特效挺好的，
这里面的动物都还是很可爱的。
嗯，还有一个人诟病的点就是它虽然叫神奇动物在哪里，第一部出来也是以神奇动物为引子，但其实在这个主线剧情里神奇动物没有起到关键性的牵引的作用，可能除了第一部后面就是动物的部分戏份就越来越少，而且他的男主纽特这个角色也是只有第一部是他以他为主线，后面就只是一个不知道为啥他要在那儿的形象，就感觉可能罗琳的电影编剧功底还是不行，或者是硬想要跟一本大家已经在原著听过名字的书扯上关系，你还不如干脆就直接从那个邓布利多和格林德沃这个开始拍呢，干脆就以邓布利多为主角。
嗯，
反正我觉得大失所望，本来以为就是这个系列能重启，因为原本拍五部嘛，那我想就又有新的五部可以看。看第一部的时候就觉得神奇动物还都超可爱，而且那四个主角其实还挺好的，我特别喜欢麻瓜 Jacobo 和他会读心的那个妹妹 Queenie 那一对，真的好可爱，他们两个
我觉得第一部还挺可爱的，然后第二部就开始把这些麻瓜角色的动机也变得有一点莫名其妙，就感觉要强行被拉进来的感觉。
对，第二部的话动物变少了，然后剧情也不好看，我也不是很喜欢德普，就有点看不动。到第三部的时候我是真的硬着头皮去看，就我的期待就低到不能再低，但是果然罗琳没有辜负我的期待，就是真的很难看那个剧情。 我连 GGAD 都磕不动了。就理论上第三部换成我超喜欢的那个把叔演那个格林德沃，太帅了。然后而且跟那个秃头球花两个人真的非常的般配，我觉得比之前那个德普跟球花般配多了。
嗯，
还有那个新的那个黑人女教授 Lily， 你没有看，但是她有一套主要的法器是书嘛，她手里的书，她那一套书本的魔法效果超酷炫，我超喜欢。 我觉得是第三部里很大的一个亮点，而且她很像，很符合我心中这种成年版赫敏的形象。就如果赫敏没有进魔法部，回了霍格沃兹教书，我觉得就是她这样的教授，超级帅。别的就没了，没有什么亮点。
我看过，但是没印象。
我感觉第一部还稍微有一点印象，第二部也是看过，没印象。然后
我全看过，就是
全都没有印象。
我第一部有印象，就觉得好像动物挺多的。第二部的印象好像是默默然的特效做的挺好的。
嗯，
第三部好像就是两个人打呀打，好像就是这个印象了。
坊间最大的亮点，在国内的版本还被剪掉了。
是什么东西被剪掉了？
就是它里面有一段格林德沃和邓布利多的见面，我记不清了，是不是幻想出来的？
我是说他们俩其实有点那，他俩是一对儿的那种感觉，是吗？
相爱相杀吗？
哦、对对对，好像是。
年轻的时候不是就是在一起过吗？当时就是那个咖啡馆里，感觉这句台词也是硬凹的，但是没有关系，就是大家都非常的都疯了，听到邓布利多亲口说出当年什么爱过你这种话。
对对对对对，我有印象，对对，你终于说我想起来，是的。
哎，可惜了，这个系列扑街了，大家就没有这一对 CP 可以磕了。
嗯。
对，
相爱相杀吧，
这两个演员还是很合适的。
竹子，你之前看过《哈利波特》的舞台剧是吗？有什么感受吗？
我觉得舞台剧就是又是一个割粉丝韭菜的东西，但是平心而论，美国的音乐剧的剧情都不怎么样，除了那些有原著依托的。
这个舞台剧是音乐剧吗？
哦，不是不是，对，它不是音乐剧。好，那算了，那不能平心而论了，它的剧情就是很烂。我本来试图为它找补一下，就是说音乐剧的剧情都不怎么样，但是它是个舞台效果非常好的舞台剧，而且故事罗琳说不是自己写的，是别人写的一个同人文过来改编的，但是这个同人就是角色 OOC 的特别厉害、
auto character。
对，但是粉丝的话还是可以去看，
就是割粉丝韭菜。
因为真的太激动了，就是你看你在电影里面看那个他搞魔法效果，和你坐在剧院里面那个效果就在你眼前，那个感觉真
的
不一样。他那通过一些光效甚至还搞出了一个魔法效果，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是那个变形药水，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出来，就是在大家眼前把那个效果做了出来，喝下复方汤剂的那个过程他竟然都就演出来了。
这怎么演的？
道具组非常厉害吧。被你这么一说突然想看了呢，本来对这个毫无兴趣。
他的效果真的非常非常好，如果你就是忽略这个剧情里面的很多 bug 和色的 OC 的话，就是我觉得舞台效果还是值那个票钱的。当时他来三番的时候，把那个剧院整个内饰都搞了很多哈利波特的元素，就感觉花了大钱还装修了一遍呢。连地下层卫生间的走廊到剧场内部所有的墙纸都是带 H 图案的烫金墙纸，那个墙纸当时我真的震撼了。剧情发展到后半段，哈利波特他们一行人去到有一个场景嘛，要打开密室看一个预言，然后整座剧院那个墙纸就像夜光的效果，就是墙上全部浮现了那些他们要看的那个预言。
哇，
超级帅，就是到那一刻才知道这些墙纸贴了干嘛。
怎么突然觉得变成
想看
这部剧的案例了呢？
对啊，
我觉得可以看一下，就像我说的嘛，粉丝的话你就无脑看呗，反正这些效果还是很棒的。
但是他是只有演剧情，就是完全没有音乐的部分是吗？
好像是。对，他有一些就那种舞台表现的集体舞，也不能叫集体舞，就是一些动作，而且他设计的那些魔法袍也特别好看，比电影里的好看多了。他把它裁短了，然后做成那种有一点点像斗篷，短一点的斗篷的效果、然后他们在台上一转圈，就比如说表演魔法，可能有一点点音乐的段落，一些过程，大家一转圈，那个魔法袍的效果也特别好看。
竹子是服装
道具控、
尤其喜欢斗篷，
还有学院制服。
嗯，
还有摄魂怪，他们真的就是搞了一个摄魂怪的特效，就不是说是灯光打上去的，就是会在舞台中央升起一个巨大的摄魂怪，你会感觉就是整个剧院的温度都降下来了，那个摄魂怪会飘到观众席上空。
四 D 呢？
就感觉都五 D 了，都
五 D 了、
就感觉坐在前排肯定效果超好。
没想到意外被安利到了，要去看。
它里面不是还用了大量的那个 time turner 嘛，那个时光倒转器的效果，那个也是通过舞台效果表现出来的，也超好。而且它展现那种空间扭曲的效果，我都不知道它是怎么做出来，反正很厉害。
所以竹子对这个剧的整体评价就是，除了剧情之外，其他都很棒。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的，
又被安利到。那你们有看过什么哈利波特的恶搞作品吗？有一个动画，日本动画叫《物理魔法使马修》。主角就是叫马修，然后他其实不会任何的魔法，他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所有人都会魔法的世界，他其实全部都是在恶搞哈利波特，他就是要在这个所有人都是会魔法的世界生存下去。从小他就开始苦练肌肉，他就后来入学就有点像到霍格沃兹一样，也是开始分学院， 他就要努力隐藏自己不会魔法的这个事实。很多时候就是他的那个肌肉的能力吊打所有会魔法的人，后来的时候在施展魔法会说一些臀大肌魔法，或者是大肌肉群魔法，或者是这个什么狗二头肌魔法之类的这种，他会说这种词，但其实他都是用肌肉去打败魔法，这是一个恶搞向的一个作品。只要你看过哈利波特，你就会知道，哦，这边其实就是在原封不动的挪用哈利波特的设定，就觉得有一种很奇妙的幽默感，
突如其来的二次元插送。
然后所以它是叫物理魔法史，因为全都是在用物理，很好笑的一个片子，但它的制作没有很精良，就是你可以看着玩的一个片子。
你们听说过那部？我没有看过那本，不过好多人给我推荐，特别厉害的同人《哈利波特与理性之道》。
我听说过，但是没有看，感觉是很小的时候就有了这一部，可能上中学时候就有了。
它主要依托的是第一部魔法石的设定和人物，它好像就是用科学的方式来解释所有的魔法，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就大家都说特别厉害，但我一直没有看。
哦，刚刚的物理魔法使马修，比如说他一开始学这个飞天扫帚的时候，他就是用腿不停的跑跑跑跑跑，然后营造出一种在飞的效果，然后他因为跑速太快，最后真的出了那种腾空的感觉来，就像这样的，对，就他所有的都是原封不动的那种，在试图用肌肉的力量复刻所有能实现的魔法的这种效果。你们有觉得哈利波特哪一些设定或者是情节现在看起来更像是科幻而不只是奇幻吗？
完全没有，我觉得他这个奇幻架的都挺空的，对。他这个世界也没有特别自洽，
我觉得有一个算是实现吧，是哈利波特与密室那一部里面他捡到的那个日记本，他在那个本子上写一句话之后就会收到回复
ChatGPT。
对啊，是呀，只有这个现在看起来更像是科幻，或者说能已经实现的现实。
你这个点好特别，对，你前几年的时候其实还不会想到这个
科技发展突飞猛进。
刚刚竹子有讲到舞台剧的很神奇的效果，那你之前有去过环球影城游玩吗？有什么体验吗？
打个广告，华纳为了圈钱绝对给哈利波特的粉丝提供了全方位的沉浸式体验，一定要去奥兰多那个 Universal Studio。
突然像广告词。
千万不要去 LA 的。
哦，差很多吗？我两个都去过，但是我不太记得了。
我觉得 LA 的太小了，太不沉浸了。奥兰多那个它有两个园区，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还是学生，太穷了，都没舍得买同一日的两元通票。如果你买了一日两元票的话，你就可以坐那个霍格沃兹 Express。 我坐过的朋友当年跟我说，你坐在列车包间里面，好像到某一段它还会车窗上面出现摄魂怪的手印。
嗯，有点怕呢。
好有道理。
哦，我没有买那个两天的那种，所以我最后没有坐那个车。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没坐，然后第二次去的时候坐了。
那你当时也看到那个了吗？
对，应该是有那个，就是稍微有一点点怕。
手印怎么实现的呀？
可能那儿就是一个屏幕吧。
哦，印上去的。
我就去过一次，后来一直想再去，就我当时是整个人都疯掉了。我们本来买了四天迪士尼的票，因为那边的迪士尼不是有四个园嘛，然后 Universal Studio 只买了三天的票，因为跟我一起去的一个同学也是巨大的哈利波特迷，然后我们两个就把迪士尼的票最后一天就没去，又多待了一天这个 Universal Studio， 就太沉浸太美好了。就你穿上校服在里面走，你就敢相信你在逛霍格莫德村和对角巷，路边随便一个什么道具我都可以看半天，而且里面的工作人员都还很敬业，就是大热天穿着校服在那儿演来演去的，反正就是超开心。就说周边太丑了，一切都很完美。哦，饭也太难吃了。
周边除了魔杖之外，其他都挺丑的。那个魔杖也是，就是圈钱利器，一根那个棍儿要卖60-70刀，好像年轻的时候我买。它不是好像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不互动的，一个是互动，好像互动的要贵一点。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买了一个不互动的，应该也要
40多、30、40、40-50
吧，就那一根棍儿，
成本价2块钱。
对，
我之前。收集了大概有3-4根吧，去一次我就买了1-2根，我买的都是没有互动的，因为没有互动它比较好看，它是细的，它里面没有那个元件，所以它就
对带回家比较好看。
对，我去年不是家里火灾之后被 break in 嘛，他竟然连我的魔杖都偷走了，真是丧心病
哇。
说明他是一个哈迷。
我也很震惊，就是我家里有那种没拆的乐高，他都没有要，他都没有拿，他就把我的4根魔杖全部拿走了，这是什么丧心病狂的行为。
是时候再去一次又买上了。
还有就是哦，给大家安利一个周边，如果喜欢那个校服的话，可以去淘宝有一家 JK 制服店叫梗豆还是什么，他们居然跟华纳要了官方授权，可能这个官方授权还挺容易要的，他们家出的斗篷和校服超好看，比华纳自己出的好看多了。
竹子果然是制服控。此处绝对不是插植入广告哈，我们这个节目太小了，还没有能拿到赞助的资本。
安利一下，对，那一套的校服是我见过最好看的，而且做工也很好。
我去环球影城玩的时候，主要就是因为他在迪士尼旁边，然后来都来了，所以就顺便逛一逛。整个园我好像也就去了一天，然后因为我也不是哈利波特铁粉死忠粉，所以我就觉得哦，好像还原的挺好的，然后也就这样了。 我没有特殊的什么感觉。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第二次去奥兰多，我好像去过两次奥兰多，一次 LA 的。奥兰多第二次去，它是新开了一个那个海格的摩托车，就之前它的互动项目都是比较小的，或者没有太多互动的项目。然后那个海格摩托车就有点类似介于环球影城那种坐的迷你过山车，就没那么刺激的，和稍微刺激一点真过山车之间，但肯定没有真过山车规模那么大，但是它就稍微更刺激一点。然后那个排队的人就特别多，确实更比较刺激，然后那个值得一坐。还有另外一个是传统经典项目的古灵阁的车，那个我觉得效果也很好，因为它其实环球影城的车它不是真的过山车嘛，它都是有一定的移动装置，但其他都是靠视觉的，就屏幕给你显现，让你营造出那种失重啊什么的感觉。我觉得古灵阁那个做的效果确实挺好。我们当时去的那天好像是淡季的周内，人特别少，不怎么用排队，我们还去坐了两次古灵阁的那个车。
我只记得有一个又喷了水又喷了火，是那个吗？
是的，因为那个里面就是它是原著的一段剧情嘛，就是他们去古灵阁偷家族的那个宝物，那个魂器。
我都不记得那剧情是什么，我只记得我坐了两次那个车。
我只记得在经过火的时候特别热。
他们是坐火龙逃出去的，所以就是会有喷火。
哦，这样子。
嗯，
所以我坐了半天什么都没感受到。
非哈迷去这个看了个寂寞。
是的，是的。
环球影城之旅。对，除此之外，哈利波特还出了很多乐高相关的周边，我也买过很多，因为它这个题材本来就又有电影又有视觉化的东西。乐高出了很多城堡，然后它又比较面向儿童，所以就特别适合乐高它的受众用户，从那种比较小的给小朋友玩的，到特别大占地一平米的那种大霍格沃斯城堡，五六百刀那种都有，做的还挺精致。我觉得这也是电影的另外一个贡献，因为那个城堡的原型肯定是电影的原型，就是电影把它具象化出来，放在家里还是很壮观的，
圈钱利器。所以你买了那个最大的城堡吗？
对，我买了那大城堡，但是应该没拼完，我留在那个旧家了。
羡慕。
它好像还有一个霍格沃茨的火车，火车有一个一百多的，还有一个
贵的
四百多的，
是新出
的
那个对吧？
对对对。
我当时它出的时候，我还特意量了一下这尺寸，我家里有没有地方放，然后我就放弃了。
我最近已经决定再也不买乐高了。
为啥？
搬家实在太麻烦了。
嗯，那不就是我留在加州了，然后搬来西雅图时候就觉得我再也不买了，结果又出现了一堆。
然后我最近卖了两个乐高，我买入价和卖出价是一样的。
你是还未拆盒的吗？
不是不是，是我拼好的。
拼好的还能卖呢？
对。
那我在加州留下多少遗产？
是呀，你还没死呢。
你可以 eBay 上面搜一下，很多就是只要停产了之后，而且是比较受到欢迎的那个款，都可以原价卖。
我以为是只是还没拼的才可以那样。
没
有，有些
还
可以保值，有些还是可以升值。
那我知道是能升值，但我不知道就是已经拼好了也能卖。
我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买这样的。
他可能是有钱人家里就想摆着当装饰，因为乐高的都是设计其实都挺好看的嘛。
对，
我现在家里有一个大的海德威，可能有个四五十厘米高，占地有一个大开本的书那么大，然后那个海德威的翅膀都是可以分别动的，脖子也是像猫头鹰一样可以就是360度拧的，还挺可爱的。
猫头鹰的头是可以拧360度的吗？
好像270度可以拧。
可以拧。
对，所以经常有那个脖子转到后面的那个表情嘛。
这样子。
而且他会把一个题材反复出，光城堡都已经出过好几套了。然后你那个海德威最早出的是另一款，
就是小
当时我没有
小一点的嘛。
对，我当时没有觉得那么猛。我看你发了新款的那个照片之后，我觉得那个新款比较猛，太会圈钱了。
那怎么不做多比啊？
应该也有多比，但可能不是比较小一点的。对，
你想象一下多比那个，就是本身它就很难，就很好看，然后再用乐高做出来，就
做出来可能跟那个星球大战的尤达大师也长得差不多。
嗯。
对，多比自己有一套，就是他捧着那个有袜子的日记本，然后旁边是一个蛋糕的那个，你们可以搜一下，就还是有一些奇怪，
各种消费主义陷阱。
嗯。
还有一个近年来比较火的衍生产品就是游戏，因为它这个也是 IP 一直在华纳手里，早年可能2010年往前的时候出过一些相关游戏，就是那种平台跳跃的，当年也开放世界没有那么流行，一些规模比较小的线性的算是 ARPG 或者是动作游戏吧。我记得我小时候就在电脑上玩过那些游戏，印象不是特别深刻，当年玩也纯粹是因为是哈迷，不记得是不是讲的正传剧情，好像是。然后从此之后哈利波特系列的游戏就进入了长达十几年的冷冻期，再也没有出过大的正传作品。但是呢，今年新出了万众期待的霍格沃茨之遗。为什么这么期待呢？因为是十几年来唯一一个大制作的开放世界的制作比较精良的算是 RPG 吧，本身质量在今年这种游戏大年里不能算是顶尖的，也是比较过硬的，至少8分往上吧。我觉得他那个刚才竹子说到在对角巷里自己走，就感觉沉浸在这个魔法世界一样，这个游戏 也挺有这个效果的，因为你在游戏里你确实扮演的就是一个角色，然后他周围游戏里什么都能做得出来嘛，所以沉浸感也是挺强的。但是他讲的算是一个原创剧情吧，只是用了这个魔法世界的设定，所以就不存在一些改编原著同样剧情跟原著冲突的改的好不好这样的问题，只是用了世界设定，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挺取巧的。哈迷这么多年没有游戏可玩，所以也应该会对这个买单，就也不用靠正传的改编剧情来吸引流量。整体我觉得这个游戏世界做的还是挺好的，它把很多罗琳没考虑到事情给圆上了，比如说战斗系统的设计，我们刚才也聊过电影和小说里面的战斗系统感觉就是 不存在，就是拿一根棍发出不同颜色的光剑互怼。然后这个游戏因为毕竟战斗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做了一个比较精细的战斗系统，你可以快速切换不同的魔咒，有不同的效果，有一些非伤害咒也能对不同的敌人起到不同的辅助作用，反正是一个还不错的动作游戏的体验。这个游戏除了你要去做任务之外，平时还有上课做作业这些剧情，就沉浸感还真挺强的，就是感觉你就是这儿的学生，衣服呀什么的也可以自己有很多定制的选项，风格还都比较统一，沉浸感就还挺强的。竹子是还没玩这个游戏吗？
你想用这服装来引诱他？
他出之前我特别期待，但是出了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没有买，然后我后来在朋友家玩了几分钟之后我就不想买了，
没有成功入口。
你玩的什么部分让你觉得不想买了？
我是接着他们玩的嘛，他也没玩很久，就还在学校里面走一个剧情。我首先用不惯那个PS5 的操作，好像跟 Switch 是反的，我之前打太久塞尔达了，就用那个手柄我就很烦，就一直不习惯。然后他还要他施法好像要画那个魔咒还是怎么着，反正就是手残好难。而且我走的那段剧情刚好就是一直在打架，太劝退了。我这之前跟贾老师说我只想在霍格沃兹上上课，种种地，养养小动物，霍格沃兹之星露谷比较适合我。
就是这种游戏从剧情铺垫到世界观带入什么的，感觉确实就是很难在很短的时间内突然被安利出去，就没有那么快的正反馈，感觉还是得静下心来自己从头开始打。不过今年由于大作太多，这游戏我也是半路估了，还没打到太后面。
你是 PC 上买的还是 PS5 上买的？
我 PC 上买的，但是我是用手柄打的。
对，我也是听说就使用感受还是手柄比较好。
对，要有震动反馈啊什么的嘛，而且它作为一个过肩视角的这种，肯定手柄走路施法什么起来比较自然一些，它又不是射击的。我觉得射击游戏还是要用鼠标。
那如果比如说完全不走主线剧情，能不能就一天到晚上课然后瞎逛那样，就跟塞尔达一样就不走主线就到处
乱逛？可以，但是没有塞尔达的自由度那么大，但是也可以瞎逛。我不知道它课到后期会不会给你卡住不让继续走了，但时间安排还挺灵活的。但是呢，主线剧情有一些也是让你去上课的。主线剧情不让你一直推主线剧情，而是比如说这个教授说我要去调查这个什么事情， meanwhile 你就在学校里好好学习上课，这个时候就主线让你去上课。
而且很神奇，我之前一直觉得我很喜欢玩 RPG， 但我这几年我发现就是我好像并不喜欢玩 RPG，
沉迷种田无心 RPG。
对，我小时候觉得我喜欢玩 RPG 可能是因为我没有种田游戏玩。
这个我们逐渐长大逐渐发展出了自己真正喜欢的游戏类型。
那如果是哈利波特的种田类游戏，你是想要是怎样的一种设定？
开放世界，
魔药，植物学。
而且据说这一部里面那个城堡他们花了大量大量的成本去建它，它的主线剧情里并没有利用到它的城堡的那么精细的建模，所以我觉得他们可以再利用一下，他们这个建都建了，你不如再出一个种田版，每天用上课养成。自己建一个主角，还可以换装，然后去上不同的课提高不同的属性，还可以去养神奇动物。
那你说的这些元素还真都有，是
真的吗？
有种植物的，但是可能种一两根在那儿，没有就是种田游戏那么多的管理系统。然后它也可以换装，就是你获得一个道具之后你就可以用这个道具的属性了，但是外观你可以自行定制，也有不同的课，不同的课就给你解锁不同的新咒语什么的，确实都有这些要素。城堡确实也是大，也确实容易迷路，还有一些支线任务是你去这个城堡的不同地方揭示什么秘密之类的，我觉得其实还做得挺好的。但是当然就是城堡因为太大它是迷路，而且它是多层立体的嘛，我这个路痴就进去就疯狂迷路，所以一般都是
我已经害怕了。
对，一般都是快速传送，所以感觉也没有跑太多图。
你记得就是第一部电影还是第二部电影的时候，它那个不是展现霍格沃兹里面它那个楼梯是会转的吗？
嗯嗯，
然后他们就走错地方到了那个三头狗那边，是第一部对吧？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在小时候不是老幻想自己也会去上学吗，然后我看的时候我就在想啊，那我去了这里每天都找不到回公共休息室的路啊，这学怎么上呀？
实在太难走了，它这个你看你想游戏里它都是有地图的了，我都经常迷路就是那个立体的空间还是挺难走的。
它那楼梯也会像电影里那样转吗？
好像是会，不过因为我都是快速传送，没有跑太多图，所以没有太注意到，不过应该是有见过会转的。
那个你的地图是电影里出现的那种，就是会显示别人的位置还有会接近你的那种吗？
没有，那种的话 没法用啊，因为它是一个立体的。
哦，
你平时用的快速传送的都是那个立体的地图，火点地图那样的我印象中有类似道具是做某一个特殊任务的时候才用到，但是我记不大清了，已经有一段时间没玩这个游戏。这游戏应该是今年初偏早期的时候出的，然后再后来就是今年的游戏市场大家也知道出了那么多游戏，来完全没时间玩这个游戏。
以前是不是沉迷博德之门？
对对对，我现在还在打博德之门三，之前沉迷了一段时间那个潜水员戴夫，那个有种田的元素，但是也不是特别多，我觉得它种田元素其实可以不加，有点detour这个游戏的自己的重点，可能就是什么都想要吧。又在打另外一个像素风的 RPG 叫 Sea of Stars 星之海，再过一段时间赛博朋克的DLC 又要出了，我虽然当年正传没打完，但是 DLC 出外加它主体 2.0 更新改了非常多内容，感觉很适合再重新去继续玩一下。然后那个刺客信条幻景又出了，这个我这种刺客信条老粉这一代回归本源 OG 的原始的玩法还是挺期待，可惜它 Epic 独占，讨厌 Epic 独占，晚点再说。
那你们有去英国的那个拍摄地吗？我在英国的同学给我发过照片，
就是当时拍的时候搭了棚子，后来就一直留在那儿了，
应该是这个意思吧。而且它里面的外景都是在英国的那些城堡啊庄园啊拍的。
感觉我旅游的时候一直对英国的兴趣非常寡淡，因为对英国的印象就来源于哈利波特，然后感觉就没见过一天晴天，整个都是灰蒙蒙阴雨雨作为一个非常喜欢晴天的人，就对这个地方没有太大去的动力。
那所以你想到英国你会先想到哈利波特？
对啊，
我会先想到福尔摩斯呀。
胆子小不敢看侦探小说
小时候最吓人的是柯南，我觉得比福尔摩斯吓人多了。
对，柯南好吓人呢。
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大家听说我怕柯南都非常震惊，然后我们一起找了就搜那种什么最可怕的，然后找了一集什么绷带怪人，我好吓得我几天路过寝室旁边那个窗户都背后发凉。
哇，我在看那个英国那个片场的照片，就拍摄那个礼堂就在那边
哦，吃饭的那个地方，
对，
那个
Great Hall， 虽然它的屋顶不是像电影里那样，那个是特效做的。
不过我感觉很多地方就是那种
礼堂
内部都长得挺像那样的。就是我上学的时候，匹兹堡旁边有个匹兹堡大学，他们有一个特别高的楼，里面也放的是长桌。我们当时进去的时候就感觉非常像《哈利波特》饭堂的那个场景。
对，好像下图那个 UW 不是也传说很像《哈利波特》的那个？格兰芬多的休息室也有，还有魔药学教室、邓布利多校长室、威斯利他们家的场景也，还有佛别登 Forest， 还有那个月台，还有女贞路那栋房子，还有古灵阁。它里面也有对角巷，那个可能是电影里面拍摄用的，所以就我觉得没有后来 Universal Studio 自己搭的那种室外的场地好看，看起来感觉这是英国最重要的东西。
那所以你们都觉得哈利波特在英国可以说是弘扬了英国文化，或者说很有影响力这样一个作品，那你们觉得为什么哈利波特在全球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或者说那哈利波特怎样影响你吧，先从这个来说，除了让你消磨了很多的童年时光，让你可以反复看十几二十遍，还有别的什么影响吗？
好像不大有，我觉得他就是我看的太早了，所以对世界观还不会有大影响。对我有影响的世界观感觉都是高中时期在看的作品。
比如说呢？
刺客信条。
你怎么没有学建筑？怎么回事？
那刺客信条怎么影响你了吗？
就是玩了刺客信条就有一种世界很大我想去看看的感觉。本来我的这个大学的梦想是我要考研考清华，后来就玩了刺客信条就觉得很大我要出去看看，然后就改成出国了，所以影响还蛮大的。
所以因为小时候不会说哦去英国看看之类的，没有这种想法。
对，我感觉就是那个看的时候还太小了，没有到这种会重塑世界观的阶段。
那主子呢？
我觉得这个跟我性格可能也有一些关系，就是我是那种非常浪漫化理想化的人，就是这些文学作品它如果能给我构建一个世界，我就可以不停的沉浸在里面，我会不停的在脑子里面想象我自己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生活，然后我就特别兴奋，就是可以整天就在脑子里想这些。罗琳构筑的这个魔法世界，我就觉得就你很愿意去想象，就是沉浸在里面，或者说逃避在里面吧，因为感觉现实世界就很残酷，然后你又无能为力，觉得在这魔法世界里面你想要世界和平，想要大家生活美满，
那也很难呀，不是还有伏地魔吗？
对，但是你可以就是跟着哈利波特呀逃避现实，在这些虚构作品里面好像事情你总是能看到改变，因为作者写了这些东西，写了这些剧情，你就觉得你身处其间你也能经历这些改变，但是现实世界的改变太慢了，而且离普通人太远了， 你很难把自己投射进去，你只有无力感。
所以你从初中起就有这种无力感了吗？
我就从小就是这样的，就是非常沉浸在这些虚构的作品，我就是对现实世界非常的
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觉得对现实世界没有办法产生什么积极影响吗？
不，我很小的时候还觉得自己能改变世界，后来可能就是觉得不太可能吧，然后就更加沉浸在这些东西里。小时候的理想是我要当国家领导人，
哇，
我要改变世界，然后后来发现还是当一条咸鱼比较好。
我可能看这种作品很少会把自己带入进去，我感觉我都是一个旁观者的角度，
上帝视角来看，
也不是上帝视角吧，就是第三人称在看的。
那竹子有带入过谁看吗？还是说就是只是跟着哈利波特来看？
没有带入过谁吧，就是说我只会带入我也是格兰芬多学院的一员，比如说是哈利波特同学，然后并肩作战啥的，跟赫敏一块。
我就不会这样，我就很多人都会幻想会受到猫头鹰的吸引，我感觉我就是看了一个故事。
天哪，你作为一个，就我感觉你，所以我一直不知道你这么喜欢哈利波特，因为感觉你就没有那么就是会说这种话。
对，
那你看十几遍每次的这种感觉都是不一样吗？还是都是
不记得了？
再过一遍。
我就是觉得这些魔法的东西真的很好玩，很希望能真的出现，就很浪漫，就总是幻想说我也能学会那些神奇的魔法，像那些神奇的法器。
魔戒和纳尼亚传奇失败在他们没有学校。
魔戒没有失败啊，
我的意思是没有吸引到你们俩这样的读者，或者说观众，
没有吸引到竹子这样的读者。
我觉得他就是太男性化视角了，或者至少就是跟我的性格很不合适。
没有，就是你讲的故事它本身也没有，对吧？魔戒有啥女性角色？就那俩精灵。
没有。
但你说比如说像那个银河英雄传说，它也是那种星辰大海式的作品，但是你其实还挺容易带入的吧。但是魔戒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也许可以想象你身处那个时代，但是魔戒我好像就不会。
魔戒是不是因为
太
宏大
了？
我觉得是，你很难把自己带入到中间的任何一个，
或者说也刚好这个哈利波特的作者他这个书的时间、电影的时间刚好跟我们的成长的时间贴得比较近，然后那些太久远的作品或者说更新的作品我们都没有在他的最好的时候看到他们，所以说等于是哈利波特是陪着我们长大的这么一代，所以说他可能对我们这一代人的作用或者说影响力比我们的前一代或者说后面一代的都要大。
对，我觉得很有可能是这样。
星球大战我们就
对，我们就
理解不了为啥美国人那么狂热。
对，上一辈美国人其实都很热爱他。
一代都有一代这样的文化现象，是不是下一代就是漫威的了？
有可能。
你觉得哈利波特最好的地方就是你会把自己带入到，你不需要带入主角，你哪怕就带入成一个普通的霍格沃兹学生你都很激动，但是那些超英电影你很难不去带入主角。那你是什么？你是就是等着被超英拯救的普通平民吗？
我们是用上帝视角来看这个故事的。
对对对，我一开始就是这个漫威受众的看法了，就是上帝视角看的。
对啊，其实我看漫威电影我喜欢用大紫薯视角来看呢。我喜欢用灭霸视角来看。
对，我觉得可能我还是喜欢这种就很沉浸式的，就是你可以带入到这个世界里的，它构筑的是一个世界的这样的 IP 吧。
仙侠题材对你的，对，等一下，你不是仙侠爱好，你是武侠爱好者。
都行
啊。对，那这些世界对你来说的吸引力
也是这样。我刚才就想说除了哈利波特，另外一个就是这种仙侠和武侠的世界观，就是我另一个非常非常有代入感，非常就是任何时候只要有相关的音乐或者场景出现我都会特别激动，我就感觉
可能这些东西就是你的魔戒，西方人的魔戒，
东方奇幻故事吗？
对
、那可能是吧。
我总觉得武侠跟仙侠的区别就有点像物理魔法史马修和哈利波特的区别。本期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哈利波特的个人感受和他对我们成长的影响，以及他的各种的文化现象和衍生作品。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告诉我们你们想聊一聊的作品，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Discord 跟我们互动。那我们本期就到这里啦。
好，
晚点烧酒要回国，所以下一期的这个日常更新可能会推迟一些。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